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7年10月25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倪楠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19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出炉，习近平没有明显继承人。除了习近平，续任总书记李克强续任常委之外，新入的人选有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和韩正。法国塞尔奇彭多瓦兹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张伦认为，如此布局不出所料。吕秀莲表示，开罗宣言没有拘束力，中国不能拥有台湾。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到访印度抵御中国。美国公布肯尼迪遇刺秘密档案的日期并非偶然。防止销毁证据朴槿惠的监禁被延长，律师团辞职抗议。桂民海获释不见踪影，大赦国际担忧软禁的可能。亚太峰会之前，越南的一名异见学生获刑六年。泰国老国王火葬遇闹场者被销声。日本的商工组合中央金库的社长深陷财政丑闻，提请辞职。
接下来请倪楠播报新闻详细内容。
尘埃落定，其思想刚在本周二被写入党章的习近平并没有安排明显的继承人选。中共第19届一中全会在10月25号召开，会后中共权力核心人物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对外界揭晓集体亮相。本次的组局当中，除了习近平续任总书记、李克强续任常委之外，新入的人选有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与韩正。李克强是18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而其余的五个人是18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中共中央新一届的七人领导机构只有习近平和李克强的续任，加深了外界对习近平或将在第二任期结束，也就是2022年的时候继续开创他的第三任期，或者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发挥同等影响力的猜想。本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平均年龄超过了60周岁，这也是政治局首次出现其成员当中没有人出生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现象。其中习近平64岁，李克强62岁，栗战书67岁，汪洋62岁，王沪宁62岁，赵乐际60岁，韩正63岁。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本次成为政治局常委的三号人物，意味着他很有可能成为负责立法方面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但是这要等到2018年的3月份才可以确认。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赵乐际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主任王沪宁两个人也和习近平的关系很紧密，赵乐际预期担任中纪委书记，王沪宁则有可能统领党务事宜。两人被安排至此前的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身边和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的一旁，其中汪洋预期接管政协事宜，韩正则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自此，此前由68岁的王岐山负责的反腐工作将由赵乐际接管。王岐山本次与政治局中纪委均无缘，张德江、刘云山、于正声、张高丽的名字也不见踪影。此前被外界认为有望加入最高权力小组的中共第六代领导人代表人物胡春华和陈敏尔也没有能够进入。中共第19届一中全会选举出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今天周三上午公布了新常委的名单。正如观察家们所普遍预料的那样，除了习近平之外，新的常委当中的其他六个人绝大多数都是习近平的亲近人士。详情请听杨梅的介绍。
五年一度的猜谜可能今天也算是到此这个告一段落。从现在出台的这个名单来说，可能有这样几点这个值得人们关注。第一，这个名单呢事先呢还是有所披露啊，尽管是这样控制很严的情况下，这个名单前几天在海外已经有一些披露。可见呢某种意义上说还是有人在向外放风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从这个名单上看，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就是跟以往，就是所谓隔代指定接班人的这样一个系列啊，肯定是被打断了啊。比如说胡春华据孙振才被逮捕清除之外，这个也这次也没有进入常委。那么这标志什么呢？标志这个习近平呢在二十大以后很可能为延长自己的任期，实际上在做了一些铺垫 啊，这是第二一点啊。这个将来他可能会带着什么样的对中国政治的后续的影响，可能暂时一时看不出来，但是几年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后续影响啊。第三呢，这样一个名单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尽管这个像有些人预料那样啊，这个不像许多人预料那样，这个习近平没有这个改总书记为主席制，恢复主席制，仍然还作为总书记。但事实上，这个常委呢，这个名单可以看出来，基本上相对习来说是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团队。习的独大的这个强化的地位已经是毋庸置疑了。
台湾的吕秀莲今天在一场独派举办的转型正义72年前的今天的座谈会上表示，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丘吉尔等三位元首各怀鬼胎，并没有签名，因此开罗宣言并非条约，没有拘束力。国民党和共产党一直咬住开罗宣言，是因为再也找不到任何理由可以说台湾是中国的了。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今天在一场独派举办的转型正义72年前的今天座谈会上宣称，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丘吉尔等三位元首各怀鬼胎并未签名，因此开罗宣言并非条约，没有拘束力。国民党与共产党一直咬住开罗宣言，是因为再也找不到任何理由可以说台湾是属于中国的。吕秀莲说，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1951年旧金山合约才签订。这几年之间有个很大的变化，就是韩战。韩战引起美国改变基本国策，宣布台湾法律地位未定，保护台湾海峡。然后直到旧金山合约签订，第二年台北合约才正式讨论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他强调，北京当局宣称拥有台湾的主权，逻辑是他推翻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中华民国所有的通通都要继承。但是北京推翻中华民国是1949年10月1号，那时台湾的法律地位未定，而旧金山合约生效是在1952年。他说，1949年怎么能够继承当时国民党没有的东西呢？国民党今天则盛大举办了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72周年纪念大会，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致辞指出，条约不一定要叫条约，可以是公约、宣言、议定书、备忘录，有10多种名称。开罗宣言是二次大战中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共同决定，公布后《纽约时报》整版刊出，公信力没有问题。他说，开罗宣言跟着波茨坦公告记录了日本降书，日本外务省的条约集、美国法规大全和联合国条约集都纳入了这三项档案，因此是不折不扣的条约，条约应该执行，当然有拘束力。如果还有人说开罗宣言不是条约，太外行，国际社会都承认是条约。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结束了短暂的巴基斯坦之旅之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周三在新德里和印度的政要会晤，继续和印度联手强化面对影响力日趋强大的中国。在此框架下，埃克森美孚公司的前总裁和印度总理莫迪、外交部长斯瓦哈伊、国家安全顾问杜瓦尔等人会面，两国官方表示强化阿富汗喀布尔政府、抵御中国影响力等亚洲地区安全问题离不开印度的强有力支持。上个星期，蒂勒森呼吁美国和印度两国强化合作，共同面对来自中国的力量，并表示华盛顿方面希望看到一个自由而开放的亚洲大陆。蒂勒森本人也向甘地被杀害的地点置了鲜花以表纪念。1948年的1月30号，甘地被一名印度教的极端分子在该地所杀害。10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推文表示，美国打算公布前总统肯尼迪在1963年遇刺事件的相关调查资料。这批档案将于10月26号公布。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呢？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王山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10月21日，总统特朗普发布推文称，美国打算公布前总统肯尼迪1963年遇刺事件的相关调查资料。这批档案将于10月26日公布。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呢？在肯尼迪遇刺一年后，负责事件调查的沃伦委员会向美国国家档案与记录管理局提交了调查报告与相关材料。根据当时的政策，这些资料将被封存75年至2039年。不过到了1990年代，奥利弗·斯通的电影《刺杀肯尼迪》打破沉默，公众开始不断地要求公开这起事件的档案。 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肯尼迪遇刺档案记录收藏法案，要求将多达数百万页的调查资料在25年内全部公布完毕。2017年10月26日为公开这批档案的截止日期。根据有关规定，如果保密文件会对美国的军事行动、情报机构、执法部门、外交关系等造成不利影响，那么总统有权延长其保密状态，但是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这样做。此前这批资料中多达 98% 的内容已经被美国国家档案与记录管理局陆续公开，尽管许多安全机构官员对公开资料持反对态度，但是特朗普表示他倾向于公开全部剩余内容，这些文件理应被公布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保障美国政府的透明度。
瑞典官方宣称香港拘留传媒成员桂明海已经被中国方面所释放，但是依旧不见他的踪影，这引起了人权组织和桂明海家人的担忧。桂明海目前加入了瑞典的国籍，是香港拘留传媒有限公司的5名成员之一。拘留传媒因为出版过中国高层私人生活相关书籍而被大陆所禁止，桂明海本人也在2015年年底人间蒸发。此后他重新出现在了一个中国看管所内，并坚称自己在大陆是因为要对自己的法律责任负责。此于指他2003年在一场交通事故当中酒驾导致一名学生死亡之事。本周二瑞典官方表示收到了桂明海获释的消息，但是大赦国际周三对他获释的真相表示出隐忧。该组织在中国的一名专家表示，桂明海的情况扑朔迷离，他的家人一直没有办法与他取得联系，我们担心他也许现在被软禁或者被关押在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他还表示桂明海被剥夺了和家人取得联系的权利，也没有权利自己找律师，他有可能受到折磨，但是如果他真的获得了自由，我们就希望要求中国政府允许桂明海立即和他的家人取得联系。桂明海的女儿安吉拉·桂也表示依旧没有父亲的消息。中国外交部表示，桂明海之前被关押是因为2003年的酒驾交通事故，他已经在10月27号被释放，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一名24周岁的越南裔见学生本周三被入狱6年之久，这正值该国举办2017年第24届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前夕。现年24周岁的学生潘金庆于今年3月份被捕，罪名是活跃在对越南政府持批评立场的博客和 YouTube 账号上面。人权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向越南政府施加压力，尤其是第24届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即将在11月份与越南召开，各国政要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都会到场。人权观察组织驻越南的一个办事处出具了一份报告，其中声明国际商贸伙伴应该加强对该国的施压，以使越南改善其境内令人悲伤的人权状况。今年10月中旬，一名越南的女子在参加了一场示威游行之后被逮捕，她面临最高可为死刑的惩罚，罪名是试图推翻越南的政权。根据大赦国际的数据，自从今年1月份以来，至少15名越南政府反对人士被逮捕，人权观察组织统计的数字则是28人之多。10月26号是泰国已故老国王普密蓬阿杜德的火葬仪式。一名社会运动者本来打算在这一天发起象征性的挑衅活动，但是被泰国军方提前威逼，暂时销声匿迹。非政府组织人权泰国律师谴责军方在当地时间周二前往了埃卡柴在曼谷的居所，要求他做出一个选择，要么去泰国西部的北壁府附近兜一圈，要么就去军队里面的看管所里待一待。周三，人权泰国律师的成员表示已经和埃卡柴对话过，后者表示他已经身处北壁府，在一家旅店当中被军方所看管，应该会一直持续到10月27号才可以有新的动作。这名律师表示埃卡柴没有被起诉，但是军方告诉他带他离开曼谷是因为要保证老国王的火葬仪式顺利进行，对此泰国官方并没有进行说明。上周埃卡柴在脸书账户上表示自己将会在老国王的火葬仪式当天穿上红色的衬衫走上大街做些不可想象的事情。红色衬衫在泰国象征着红衫运动，该运动支持前总理塔信和英拉，该家族在2014年的一场政变当中逝世。老国王普密蓬阿杜德在位时间长达70年之久，他的送葬队伍将会在本周四早上出发。泰国不少民众已经在周三晚间开始准备第二天一早去观礼，官方统计将会大约有25万人前去向老国王道别。新闻播送完毕，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回来。下面是杨梅为您带来的要闻解说，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中国官方新华社今天周三上午公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新常委的名单，除了习近平与李克强之外，七名常委中五位都是新成员。评论一致指出，新常委中无人可以与习近平一比高低，显示了习近平在中共党内势力的巩固。那么如何看待习近平党内高度集权对中国政治社会的影响？另外，新常委中并未出现隔代指定接班人的人选，这被普遍解读为是习近平有意在五年之后继续连任。法国汉学家、巴黎政治学院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白夏教授对此有他自己独到的解读，请听本台对白夏教授的专访。白夏教授首先就新常委的组成评论说，
我们就是可以跟那个习总书记一起说的那个十九大是胜利闭幕的，这次他好像就是真正的获得胜利嘛。新常委也代表各个派，但是还是那个习近平的那些人是最强的，比方说那个组织部的李占树，还有那个赵乐际代替那个王岐山，这两个人是比那个习近平很接近的。另外还有两个是那个所谓的川派，李克强当然我们都知道他应该留下来吧，但是汪洋虽然最近说的他是要进常委，我觉得还是比较奇怪的，因为原来汪洋在广东就是表现的比较开放一下，就是跟习近平的那个路线是有点不同的，但是现在那五年好像那个汪洋也服了，导致他还是按照习总书记的话来搞。当然汉正原来也是江泽民的吧，在上海派，他也进去了。所以这个常委可以说是那个代表四海五洲吧。另外习近平还是尊敬了那个新的那个从邓小平以来的那个新规定。虽然有很多谣言说王岐山要延续，但是他没有，他也下了，所以总的来说是习近平的一个很大的胜利。现在当然这个是表面上那个党与社会的关系以后会怎么样，我们现在还早，但是可以说他现在掌握党内的权力，加上那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入了那个党章，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在这种情况下，新时代就是跟那个习近平有直接关系。新时代肯定不光是五年，新时代一个时代最起码是几十年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就是可以继续当，无论是在哪一个地位，总书记也好，主席也好，什么都不是也好，但是还是他的思想来指导中国共产党的那个下几十年的那个政策，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吧。
这一次新常委里面没有隔代指定的接班人，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这样就是习近平真的想当那个一把手，也不要有任何一个竞争。他当然也可以在三四年以后也可以提拔一个从那个政治局的到常委，这个以前有过，但是现在他就说明权力是真正的在他的手里。当然这个也有点危险，因为你把所有的权力放在你自己的手里，如果有问题的话你也要负整个责任，所以在这方面他可能虽然是他老说自信，可能是一个不自信的表现，因为不然的话他会按照那个邓小平建立的那些规定来提拔一个接班人，现在他怕 有另外一个人可以跟他竞争，这个不一定是说明他非常强。
你为什么对这个结果失望呢？
我觉得那个党真的，你看他们说你通过就是反对的，没有连一个都没有。现在以前你说那个十三大还有一些人就是有不同意见，但是现在是越来越越听话的。另外王阳我也非常失望。
为什么？
因为王阳本来就是他在广东的时候还是表现的不错了，特别是在武汉的那个问题上，他还是跟那个社会要谈判要讨论。但是现在他在那五年当副总理的时候好像就是完全忘记了他在广东的那些表现。当然我也知道这些到了这个地位肯定没有自己的路线，但是那么快我觉得有点。当然你给他争血吧。政协你也可以吸引那些不同的那些社会势力，所以你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倾向，这样对习近平也有好处，他可以多团结一些势力。
感谢白夏教授接受本台的专访，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接下来请刘芳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中共十九大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中国主席习近平确立了其最高领导地位，从而开启第二个任期。10月25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报，除法共人道报之外，纷纷刊出相关消息的报道和分析。费加罗报在国际新闻版页刊出的报道标题是习近平迈入共产党先贤祠，报道指出红色帝王成功地将其名字和学说列入中共党章，从而正式成为刊与人民共和国奠基人毛泽东比肩的人物。周二2300多名代表一致同意将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思想纳入中共党章，这一学说将成为具有8900多万党员的这一组织的行动指南。至今为止，只有毛泽东一人在其执政期间享有此一殊荣，其思想得以列入中共党章。邓小平这位经济改革之父的理论只在其身后，即1997年方被提及。然而，与思想相比，理论显然要低一筹。而江泽民和胡锦涛的理论体系虽曾被引用，却从未被正式冠以思想。费加罗报指出，政治分析人士林和利表示，习近平思想被列入党章，为其将执政期延至2027年甚至2032年提供了最好的理由，因为新时期的愿景可以跨越数十年。报道指出，就目前而言，这套理论与习近平掌权以来的主张十分一致。习近平希望促进中国的伟大复兴，使其在本世纪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占据世界舞台的中心地位。为达此一目标，根本不可能考虑政治开放问题。费加罗报最后指出，新丝绸之路的宏伟计划也被列入中共党章，习近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成功地实现这一宏伟计划，并领导其国家实现繁荣。费加罗报还刊出一篇法国研究机构经济学家布祖的文章，这位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北京不放松对自由的管控，中国则将很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大国。经济回声报也在报道中共十九大的相关消息时刊出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先贤祠与毛比肩的报道标题。报道指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的开幕式上长时间地阐述了习近平思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入新时期，这个新时期也是习近平时期。这一主张被列入中共党章，除了其象征意义，更具政治色彩，进一步证实了习近平的领导地位更加巩固。回声报同时报道了北京举办庆祝习近平执政五周年大型成就展的消息。报道指出，官方数据显示已有70万人次参观了这次展览。 解放报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先知的报道标题下刊出该报记者发自北京的消息。该报驻京记者指出，习近平在中共先贤祠与毛泽东和邓小平会合。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各界总书记留下的概念、思想和理论等提法适用于党的新的挑战以及整个机器的动员，也体现了领导人的权力和地位。十字架报则突出报道并分析了习近平的新地位。该报指出，巨大权力的背后掩盖着一种无能为力。报道认为，如果他对自己充满信心，则没有必要对整个社会严加控制，这会引发不满。实际上，很多干部采取了观望态度，他们想看看习近平究竟将在国际舞台上如何表现，如何处理南海争端与美国的关系以及朝鲜危机。报道引述一名中国将军的话指出，集权虽好，但重要的是要看如何去运用它。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
专题 column： 安倍大选获胜后将继续改善日中关系。10月22日，日本第48届众议院大选揭晓，结果显示，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民党获胜，得到超过日本众议院2/3的席位。从日本内政和外交来看，安倍政权的现行政策将继续下去，而执政党再次在大选中获胜，对今后的日中关系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日中关系小幅改善的趋势将得到持续，安倍政权将继续谋求日中关系的改善，以实现首脑互访。安倍晋三在胜选后的10月23日，在自民党总部召开记者会，表示考虑配合11月的国际会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围绕应对朝鲜展开磋商。9月28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东京都内的酒店里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8周年暨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招待会，安倍晋三亲自出席。这是相隔15年后，日本首相出席此类庆典活动。安倍在致辞中指出，有意在年内举行日本担任主席国的下一轮日中韩首脑会谈。他说，希望迎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还希望举行日中首脑会谈，为迎接明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促进关系发展。关于日中韩首脑会谈后的日程，安倍表示，接着就轮到我访华，然后希望习主席能访日。安倍所说的访华，指的是为出席中国担任主席国的下次日中韩首脑会谈而访问中国。关于习近平访日的时间，政府有关人士解释称，预计在明年。安倍促进日中关系的改善，一方面是由于最近在朝鲜核与导弹开发威胁方面，日本和美国都要求中国与其保持步调一致。另一方面，安倍这次胜选在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是最主要的因素。而在经济上，中国对安倍政权所引导的经济复兴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9月28日，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行的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8周年暨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招待会上，安倍还指出，在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初期阶段，中国访日人数一年仅有几千人，而去年已达637万人，居世界访日游客的首位，这是45年来中日关系取得飞速发展的象征。日本经济最近复苏势头迅猛，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土地价格上涨，呈现出向着安倍经济学所要达到的目标，打破通货紧缩的方向迈进的趋势。从日本各个地区的全部用途用地来看，三大都市圈上涨 1.2%， 涨幅提高了 0.2 个百分点，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均比上年有所上涨。日本经济新闻9月20日撰文分析到，商业用地价格上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预测访日外国游客增加的动向的扩大，另一个原因是城市再开发。而中国游客现在仍然是外国旅游客到日本旅游消费的最重要推手。日本观光厅10月18日宣布，今年1月到9月访日外国游客的购物等消费额累计达32,761亿日元，今年总消费额有望超过历史最高纪录的去年的37,476亿日元。从不同国家和地区来看，最多的是中国大陆，增加 23.5%， 达5,432亿日元。这些都说明日本经济的复苏对中国的依赖度在不断增加，促使安倍政权加紧改善日中关系。但是大选使选前支持率大降，甚至出现执政危机的安倍政权得以补强，修改和平宪法，扩军强国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也增加了安倍政权在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及朝鲜问题上和中国对立的资本，这些也许是日中关系改善将要遇到的问题和瓶颈。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13:33，北京时间19:33。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19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出炉，习近平无明显继承人。法国塞尔吉蓬多瓦兹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张伦认为，如此布局不出所料。台湾前副总统李秀莲表示，开罗宣言无技术力，中国不能拥有台湾。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印度，抵御中国。美国公布肯尼迪遇刺秘密档案的日期并非偶然。反悔证据，朴槿惠监禁延长，律师团辞职抗议。桂明海获释不见踪影，大赦国际担忧软禁可能。亚太峰会前夕，越南异见学生获刑6年，泰国老国王火葬，淤脑长者被消声。日本商工组合中央金库社长深陷财政丑闻，提请辞职。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中共19次全国代表大会随19届一中全会的结束落幕，习近平开始他的新一届任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经济领域，过去5年间，各方观察人士普遍认为， 市场期待的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并未真正启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表述也未真正落实。中共十九大宣告开始的习近平新时代是否也预告出中国经济的新方向呢？从习近平在十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能否看出一些经济政策调整的迹象呢？法国智库亚洲研究中心负责人狄梦柳先生接受法广采访时谈了他的看法。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以及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命，其实都将纯经济问题，尤其是那些我们这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应该紧急解决的问题搁置到了一边。但政治言说总会在经济上有所反映。我个人特别注意到习近平讲话中提到的创新，以及一些过去已经提到的关于未来中国的目标，这其中明确显示出一种现代化的意愿。但这种现代化也让我们感到茫然，因为在西方，仅以法国为例，创新是与人员年轻化、与新词汇相伴而行的，但没有改变的意愿。具体到经济领域，政府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反贪腐。从这一点来说，尽管王岐山因为年龄问题而将离任，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政府仍然重视反贪腐运动。但中国经济很明显将继续停留在一种正统理论，尤其是那些需要改革的国营企业仍然将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在所谓的新经济政策中，我看不出与过去五年有什么不同。
Donc dans les nouvelles orientations économiques, je dirais, je vois très peu de nouvelles choses par rapport aux cinq années précédentes.
在狄梦柳先生看来，25日公布的新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也难以看出有推进那些被搁置的改革措施的意向。从新的政治局人员构成，尤其是七名常委中那五位新成员来看，重点更是意识形态，是维持原有的路线。汪洋和韩正这两人曾在过去被看作是有改革思想的领导人。韩正曾是上海市长，是上海政策的核心人物。说到上海，人们常常联想与而可能是出任政协主席。就是说，新领导核心的构成最突出的特点还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经济改革。
Tout ce qui est purement réforme économique n'apparaît pas dans ce que on a annoncé aujourd'hui.
尽管习近平在十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强调中国将继续对外开放，但从关于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表述，以及对要在经济发展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强调来看，中国并不是在向传统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迈进。狄梦柳先生就此表示。
Parfois, on ne se comprend pas avec nos interlocuteurs chinois. Je pense qu'il y a une réelle volonté de modernisation.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人有时候难以理解中国领导人的意图。我认为他们确实有现代化的决心，也有决心要走进21世纪，但他们的方式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方式。我们觉得我们认同的规范是唯一可以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但我觉得中国领导人头脑中的现代化当然也是要引进更多的市场因素，要有更多的创新，但最重要的是要加强中国的竞争力。尽管那些国营企业缺少竞争力，但大部分创新都将来自这些国营企业。如果中国有创新，就是说中国发明一些新产品，发明新的西方国家没有的工业标准，那么中国的现代化方式就算赢了。说明现代化不一定要经过开放、自由贸易或者那些西方国家在这些领域的规则。我的确觉得我们在这些问题上难以彼此理解，或者说我们对现代化道路的理解不适合中国。中国将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其模式与西方人头脑中的概念非常不同。狄梦柳先生认为，的确很难预料这种政府主导的中国模式是否能成功。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这种模式都不无风险。那么政府主导型的中国经济模式是否会持续与西方国家推崇的市场主导的经济模式在贸易领域不断发生摩擦呢？狄梦柳表示，
这是非常可能的，
这是很可能的，尤其是在贸易领域。习近平年初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曾经表示支持自由贸易，在十九大开幕讲话中他有再次提及。他虽然是当今重要国家中唯一一个如此表态的领导人，但他所说的自由贸易是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其实中国很多出口企业都得到国家的补贴，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这是一种笼子对话。
Et là, on a un peu un dialogue de sourds.
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为您采访了法国智库亚洲研究中心负责人狄梦柳先生，探讨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九大是否勾勒出一个新的经济政策方向。感谢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题节目，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艺术节目的嘉宾是被称为巴黎最年轻的高级定制设计师刘丽丝。她七月初刚刚举行了秋冬高级定制时装发布会，这也是她在巴黎办的第四个高定秀。主题采用的是美国著名的作家海明威撰写自己在巴黎经历的那本书，被译成中文的题目就是《巴黎是一场盛宴》。他要向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高定辉煌时期致敬。整体上看，这场发布会的服装无论是设计风格还是整场秀的组织都非常的完美，对一个年轻设计师和他的团队来说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成功。本次节目就采访到了刘丽丝及她的合作人小杰女士，谈谈这次服装秀的设计灵感、理念以及组织等方面的情况。欢迎您收听。
对，这次我们举办的高定发布会是在那个时装周范围之内举行的。其实这次的定制我们不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虽然不是在官方邀请 list 里面，因为官方 list 的主办就是 Cinegan 有跟我们发邮件，然后说我们要怎么怎么成为他们的会员，然后这次的时间也是他们帮我们选的，三号跟四号，他说你们随便选哪一天，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
那丽丝，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次的这个时装秀，这个巴黎的盛宴，你一共有多少套衣服？
我们这次的时装发布会总共有28套衣服。
从开始做这场秀到时装发布会用了多长时间？
其实从准备到这场秀我们总共花了差不多有7个月的时间。其实我是这次时装秀的理念分为两部分，一个部分是让人们回忆起高级定制，因为现在高级定制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的辉煌，而且现在定制服的比较混乱，然后我希望让高定再次成为高定，跟成衣拉开一定的距离。然后另外一个理念就是我希望让人文化的结合，因为我来自中国，我了解的中国跟我了解的西方，大多数人觉得刺绣代表于中国，我觉得这是对的，但因人而异。我觉得我更偏向是另外一个东西，我更偏向的是小细节的东西，比如说领子呀、袖子呀、小扣子呀，然后我希望把这种东西融入到西方的一些细节里面。比如说我这次的领子，我的领子都是叠加的，因为中国的领子也好，日本的领子也好，就亚洲领子都是几个领子叠在一起，在领子上面做点小细节。然后不同的领子，欧洲的领子几乎就是一个很简单利落的领子，然后把它两个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一种新的小概念。
就是这场时装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最初的几件衣服呢，是你在向时装的设计大师迪奥致敬，他的上个世纪40年代、50年代的 New Look。
对的，因为其实对于迪奥先生的话，一直都很崇拜他、尊敬他。因为其实高级时装一直发展下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平平淡淡的，就轮廓就那么几个。但是 New Look 的话，它其实是就是像我现在觉得一样，它把以前的东西放到现在，然后再更改、再添加，然后让它成为一种新的潮流、新的时尚。然后我现在需要做的应该是向他学习，把之前的东西拿到现在，然后再经过重新的提炼，然后把它升华到另外一个境界。但是这点的话需要慢慢的去学习。
你的这个时装秀的第二部分呢，是比较性感的女性的那个开叉的裙呀，还有透明呀，然后服装就是一半透明，另外一半是比较隐晦的，这是什么样的理念呢？
因为我听到有人说我的东西一半的一半，他们说有点阴阳，如果按阴阳的话来说，这就是中国的，就一半透明一半不透明，这是阴阳。然后其实我觉得，其实我设计这样的东西就相当于，其实一件衣服我们把它看成一个人，她就是一个女孩，但她有一半是娇羞的，又有一半是不娇羞的，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体现出两面性。
每一季的这个设计的时候，因为你这已经是第四个这个时装秀了，那么你自己如何表现出新的东西？
会。我的第一次时装发布会其实就是尝试，第二次时装发布会其实也是在尝试，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就是去年，我几乎都做的鱼尾，然后因为我想尝试下鱼尾，我能不能把鱼尾做好，因为我现在希望可以慢慢的把套装做成礼服，礼服做成套装，所以说这一次就是结合新的理念，套装礼服加上我之前的学到的鱼尾，我把它们都做在了一起，这样的话慢慢可以形成我自己的风格，这点很重要。
这次的服装看起来真的是每一件都很好看，那到目前为止你听到的客户啊，还有你这嘉宾他们对你的这个评价，你觉得最适合你的是什么？
其实这次真的蛮激动的，因为我们这次真的很荣幸邀请到了 Dior 的高层，而且他们对我的评价就是真的很 Gucci。
你高兴吗？
很开心呀，因为 Dior， 因为这次是 Dior 的高层，然后他是带着 Dior 的整个的团队过来的。
这次整个秀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流利，先是有这个钢琴表演，然后呢就是你的这个服装的出现，然后整个办得非常的好。你们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啊？其实我们这次的过程是这样的，因为我这次的主题是巴黎市场流动的盛宴，然后向50年代致敬，就是也不是说向50年代致敬，而是希望人们能回忆起当年的东西。然后这次我们就选择了音乐，而且这次真的很荣幸的邀请到了肖邦协会在日本最有名的钢琴家 Mahoko， 不仅有音乐是钢琴，这样的话让人觉得这样才像真正的定制服，因为现在的音乐选的都是现在的流行音乐，但这点也是一定要的，因为以前跟现在要结合嘛，不然的话光是太古典的话会让人觉得很累，感觉很老。
然后包括这个时装秀的这个整个过程，这个音乐呀、灯光呀，其实真的给人一种很大的这个时装秀的这种感觉。那到目前为止，这个客户的反应怎么样？
对，这次来的顾客的确蛮多的，因为我们之前接触都是单一的顾客，这次来的顾客包括一些高定的真正的买手，然后包括有其他国家的一些买手，他们都有来看，然后包括询问价格、质地什么的，然后像这些的话，我还需要慢慢再跟他们接触、再洽谈，因为像定制服的话，其实真正的定制服的顾客，他不是因为你的衣服而买你，他是因为你品牌理念，他喜欢你这个人，他才买你的东西。但是衣服也很重要，这是一个基本的入门的门槛。
今年这个整个高级定制服装周，你是唯一的中国人吗？还是有其他的？
其实这一次高定时装周我不是唯一中国的，这次高定时装周其实在官方 list 里面唯一的被邀请参加会员邀请来单修的是郭培。
在每场时装秀的优雅高尚或者是奢侈的背后，往往包含着整个团队在背后的辛苦的劳动。我们下面就请刘丽丝的品牌合作人，负责这次时装秀组织情况的小杰女士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我们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已经在计划了，然后当时就是在挑选时间，然后丽丝有开始做她的为这一次秀的那个设计已经有出来了，然后就开始在准备这一次的主题和就是新一季的衣服。当时就在和大家和我们团队的人一起讨论时间和场地，然后大概是今年上半年的样子，我们把时间和场地都定在这个 Salon Os， 然后7月4号，然后场地和时间定下来，我们就开始各方面的一些准备，比如说我们要怎样去组织这个主题。是刘丽丝，她丽丝想选是想回到50年代的一个高定辉煌年代，然后我们就有讨论说在整个舞台效果上面要加一些比如说像钢琴，其实刚开始我们还想说要加入舞蹈芭蕾舞的元素，然后就是像会让这个整个秀场看着更有一种就是盛宴的一个感觉，但是后来就是我们在整个调整过程中还是把那个舞蹈给删除掉了。然后对，就是在这其中还有很多人帮忙，然后主题的话也是这个名字，就是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也是我们请了我们的朋友过来帮我们一起想，把这个名字共同想出来的。然后围绕这个主题的话，我们后来就是决定加入了钢琴元素，然后还有就是 DJ， 然后在选音乐上面也是要 围绕这个主题来选音乐，然后光是跟这个 DJ 大师的讨论，我们都跟他见了好几次面了，然后就是大家在一起讨论，然后最后和钢琴一起合在一起讨论。
在那个秀场的时候，能感觉到这个音乐和服装是非常的这个好的融合在了一起。
去年班秀的时候，就是因为音乐是提前录好的，然后就导致就是有一点点小的瑕疵，就是可能在音乐变换的过程中，可能是在模特走在中间，然后就会有音乐变换。所以说这一次我们就想把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现场控制，然后有一个很好的时间把控。
在你们举办这个时装秀的同时，我们知道香奈儿还有迪奥还有阿玛尼他们都同时在这几天非常集中的在举办他们的秀，而且他们的财力和物力还有人力各方面都是像你们这样的小公司可能很难跟他们竞争和对比的。那作为你们来说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的特色表现出来，然后并不输给他们？
其实我们品牌就是虽然小，我们才成立了才三年，但是我们有走四场秀，然后就是这三年来一直都有很多人支持和帮助，这一点我真的是真心的非常感谢，因为就是支持帮助我们的人很多都是自愿和义务的在帮忙我们，然后很多人包括我们的朋友，他们自己其实自己也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人，然后他之所以愿意这样来帮助我们这个品牌，帮助丽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欣赏丽丝的设计才华，然后觉得他作为一个90后，作为一个年轻的设计师，能设计出这样子的风格的，就是很多成熟的设计师可能有自己特色的风格，没法做到有自己特色风格的设计，然后所以说就是这些人，我们有这些小伙伴的帮忙，所以我们才能走到现在这个位置。真的，我们现在就是高定秀走完了嘛，马上就要开始成衣的设计了，所以说我们现在还闲不下来，就是要马上开始我们第一季的成衣，然后会是高级成衣，到时候9月份的样子，我们应该会办一个小型的showroom，就是会在我们自己的一个showroom的地方，然后办一个我们第一季的成衣系列，然后我们可能会9月中下旬会要回到国内，回到北京，但是我想说走北京时装周，但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定下来。
感谢刘丽丝和小杰，本次文化艺术专题节目由艾米采播，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下来再请听由肖曼主持的文化遗产专题节目，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听众朋友，和欧洲的许多国家一样，法国也是一个以水发家的海洋国家。如果没有西边的大西洋，南边的地中海和多条大江大河，法国人的历史就得重写了。法国首都巴黎和众多城市无一不是建立在大河之畔，有水才有交通和经济发展。法国的经济开发史与水运的发展息息相关，著名的南运河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1996年，法国南运河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法国南运河法语 Canale du Midi， 有的中国人将其音译为米迪运河。米迪在法语里的意思是南方，所以如果意译的话就是南运河。不过这条运河在历史上还有其他的名字，比如朗格多克运河，朗格多克是这条运河所在的地区名字，或者双海运河，指的是当时修建这条运河的目的是把法国南部的加龙河与地中海连接起来，并间接地把地中海和大西洋比斯开湾间主要内陆水路系统都连接起来，实现罗马时期高卢人的梦想。 法国南运河建于17世纪，具体的建设时间是从1667年到1694年。东起地中海港口城市，现今法国埃罗省的塞特港，西至上加龙省首府图鲁兹附近，与加龙河相接。从图鲁兹到塞特港总长230多公里，但如果将所有网络水道都算起来的话，就达到了360公里。整个航运水系涵盖了船闸、沟渠、桥梁、隧道等328个大小不等的人工建筑。南运河是17世纪法国的一项重要工程，也是直到现在仍然最令人赞叹的土木工程建筑之一，为法国后来的工业革命做出了榜样。运河的设计师是皮埃尔·保罗·德里凯，他在设计上独具匠心，使运河与周边的环境融为一体，在技术上大胆创新，第一次在地下建筑中使用了炸药，还在贝济耶附近的岩石高地上开凿出一条长157米的隧道。17世纪建造的法国南运河对当时法国西南部的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但它的经济作用现在主要体现在观光旅游业中。由于设计师的英明远见，南运河的建造不仅没有毁坏周围的环境，还给后人留下一条美丽和实用的运河，如同血液般穿流整个法国西南部，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椭圆形的船闸，线条优美的石桥，沿岸的葡萄园，在南运河上泛舟游览成为法国游览的经典项目之一。游客乘船时可以发现以别的方式看不到的当地自然和人文景观。乘船游览法国南运河的时间一般从3月到11月之间，7月和8月是游客密集的月份，春季五六月间的开花季节和秋季，运河里都有各种各样的水生植物，也都是乘船游览南运河的好时候。在法国南运河游览，游客可以租船自己开，并不需要驾驶证，但要听取工作人员讲解驾驶常识。夏季租船则要提前预定，如果想上岸游览的话，可以租到自行车，也可以钓鱼。连续租船几天的游客还需要携带一些物品，如防滑鞋、手电筒、水上地图和导游图等等。除了乘船游览之外，沿着南运河还有绿荫葱葱的小路，可以骑自行车游览。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文化遗产专栏节目，介绍的是法国南运河，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我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19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出炉，习近平无明显继承人。法国塞尔吉蓬多瓦兹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张伦认为如此布局不出所料。台湾前副总统李秀莲表示，开罗宣言无技术力，中国不能拥有台湾。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印度抵抑中国。美国公布肯尼迪遇刺秘密档案的日期并非偶然。反悔证据，朴槿惠监禁延长，律师团辞职抗议。桂明海获释不见踪影，大赦国际担忧软禁可能。亚太峰会前夕，越南异见学生获刑6年，泰国老国王火葬，遇闹场者被消声。日本商工组合中央金库社长深陷财政丑闻，提请辞职。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2017年10月25日星期三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在这里要祝听众朋友们晚安，再会。